然后我的生活还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已经选择自我放弃了，我的生命选择自我放弃了。不光是我自己自我放弃我自己哈，连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都已经放弃我了。因为所有那些大道理我都听过了，所有的那些所谓的教导我都听过了，但是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让我有机会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借着圣经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即使世界上面任何人都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开你。弟兄姐妹，我就因为这句话，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瞬间的改变。我说瞬间的改变，就是当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呢，神迹就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那一天晚上是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睡着觉，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有一个人比我的父母更加的爱我。我以为我的父母非常爱我，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爱是非常的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把你当成一个武器去针对你的父亲。因为我爱你，我把你当成一个武器去针对你的母亲。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吗？就是在这个夫妻，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我感受到他们的爱，但是同时我感受到他们的爱里面带了非常多的一些条件，所以让我对这个人性，对于至亲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失望的。所以这也是我抑郁症的一个源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的情况，就是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离弃你？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状态，就是你呼求生命里面有一些很纯粹的接纳，很纯粹的爱，但是你却求而不得？不知道今天你来到这边，我们是带着什么样一些目的，来到这场的聚会，又或者你在这场的聚会里面，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期待是什么，你就代表你眼睛看在哪里，你可能会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也借着下面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也是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所感受到的主耶稣基督的爱以及福音，以及在这里面我生命被翻转的时候，神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如何我都接纳你，无论如何我都接纳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接纳，难道不是吗？无论你有钱没钱，身份地位是如何，我们内心的深处都是非常渴望被人接纳的。就算是小朋友也是一样。我的女儿现在已经3岁多了，她现在马上要去读幼儿园哈，这边4岁，我不知道博尔尼是4岁读幼儿园吗？是吗？是吗？苏黎世也是4岁读幼儿园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家长就有些担心了，因为他完全是在一个中文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他能不能够适应纯德语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去给他创造一些的机会，去跟本地的孩子有一些的接触，包括我们也会邀请我们房东的2个孙子哈，就是年龄也比较小，就是每个星期会来我们家里面。那一天我的女儿就是最开心的，每天都是在问哥哥姐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一直在期盼的那一天。而且我发现哈，小朋友对于哥哥和姐姐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更喜欢姐姐，他对哥哥好像有一点的距离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哥哥年龄跟他更接近一点，我就问我女儿说，你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对姐姐好像比较热情，对哥哥好像不怎么爱搭理他？他就回答说，因为姐姐会陪我玩，哥哥呢，因为是一个小男生，他会自己在那边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同样是小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的女儿会对姐姐会比较热情？因为姐姐在玩的过程当中，她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我愿意接纳你，我愿意接纳你。连小朋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他也是把彼此的接纳当成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去建立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 更何况是我们的成人。但是这个世界却让我们有的时候变得很复杂。我们如果扪心自问，这个世界里面的接纳好像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对你的接纳可能会取决于到底你是谁，接纳是有条件的。甚至是我刚才说到我自己生命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接纳和爱居然也带着条件。我家旁边是一个豪车俱乐部，你要想成为一个豪车俱乐部的成员，你必须要有一辆豪车，这是他们的接纳的一个条件。你如果要找对象呢，我是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属于非常晚婚晚育的哈，所以我去之前我也有相过亲哈，所以我这里面跟那些年轻人说哈，基督徒是可以相亲，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你相亲的目的是什么，你相亲的目的是什么哈？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你要知道你去跟那个人见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相亲的时候，他要先看你什么？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现在还多了一样什么？有没有存款？你的父母有没有双？有没有床？就是留给你多好的遗产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连相亲都带着很多的一些的条件在里面。我愿不愿接纳你成为我相亲的对象？你先要摆一些东西出来。最近这一场的见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家有看到那个视频吗？我那天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好纠结哦，好纠结。Trump 就对那个泽连斯基说什么呢？You don't have any cars。 就是我看到 Trump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泽连斯基的脸惨白哈，就是板着个脸。这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哎，泽连斯基，你要想跟我平起平坐，你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的 cars， 你掂量掂量你是谁，你居然想要跟我一个美国总统去平起平坐。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 Trump 很诚实哈，他只是说了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要接纳你，你要掂量一下你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信主的一个经历，如果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掂量一下我是谁，我相信我的那种的状态，神一定是看不上我的，因为我都自我放弃了，我父母都已经放弃我了，但是神没有放弃我。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让我更执着的知道这一份的福音太宝贵了。世界上面居然有一种的关系比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要来得更加的没有条件和亲近。这是我信主的过程，这是我信主的经历，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福音是多么的伟大，福音是他的爱，他里面的爱，他神所带给我们的接纳是远远超乎你的想象的。如果没有福音在我生命里面的掌权的话呢，也许就不会有这个传道人站在这里，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器官开始衰竭了，3个月没有睡着觉的时候，器官已经开始衰竭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的过程就是在等死。神就是在一个将死之人的生命当中来翻转我的生命，所以让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面还有爱，原来这个世界上面有完全的一种接纳。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去看这个故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神怎么去接纳一个罪人，神怎么去接纳我们生命当中有何等的不完全的状态底下，他还是愿意去接纳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然后我们在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进入到这位主人公的生命当中，去体会他生命里面的渴望和痛苦和绝望，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耶稣基督带给他的到底是什么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第1节到第10节哈。 耶稣进了哥尼哥，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是一个人多，他身上又蓝，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不如我早榨了水，就不管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加布林教会的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都做得好。你拣选我们乃是单单的因为你爱我，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知道在这份的爱里面，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所带给我们的。孩子也真的相信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在寻求这样纯粹的爱。主，求你的爱来去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知道在你里面有满足，在你里面有喜乐，在你里面有超乎这个世界可以带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在你里面就不再求任何在世界上面的那些的荣华富贵，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像转眼云烟，转瞬即逝。我们要在你里面，主，求你来和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撒该
是谁？
税吏长，
一个税吏哈，还是一个税吏长。我们今天说税吏和税吏长可能没有特别的一些感受啊，但是在那个时代说税吏或者说税吏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汉奸
啊，
汉奸
啊，或者说犹奸啊，因为他是犹太人，说是犹奸。他们对于犹太人对于这些税吏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在福音书当中，这些人哈，这些人对于耶稣的门徒说什么呢？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大家注意看哈，税吏和罪人是放在一起的啊，它不是分开的哈，常常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一群人哈，人子来又吃又喝，然后呢又说他是谁呢？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就是当时哈，当时的犹太人对于税吏的一个感受。其实这个非常容易被理解哈，犹太人他那个时候想要做的事情是复国，想要复国。但是这群的税吏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替欺压他们的人去收他们的税，而且不仅收他们的税，还在收税之外来更加上一些的重担，让他们的钱包可以变得更满起来。税吏本身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的职业，是被人所看不起的。而且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撒该还不只是税吏，还是税吏长。所以也就是说，犹太人会认为这个是在罪人当中的罪人。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背景。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犹太人对于税吏的一个看法。他其实已经把税吏当成是罪人，他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是要定罪。犹太人已经把税吏钉成一个罪人，而如果我们回到福音书当中去看的话，人可不可以定人的罪呢？人可不可以去定人的罪？我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 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是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是谁呢？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只有神有定罪的权柄，人是不可以的，人是不可以的。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一些的罪，人，我们的身边的人也好，我们都不能够去定别人的罪，这件事情只有人可以做。那既然这样，我们如果很诚实的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给人定罪吗？我们会给人定罪吗？我们会给人贴标签吗？我们会不会给别人去做贴标签的事情？比如说你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硬着景象的人，这个人是永远不知道悔改的人，这个人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火爆脾气的人，一点就着的人，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也会给人去贴标签？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到办公室，去到学校里面，我们看到老师，看到同学，看到我们的老板，看到我们的同事，来到教会里面，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会不会暗暗的就伸出一个名片来，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贴在他的额头上面？我说的不是可不可以，我说的是我们会不会这么做。他看不到的，但是我心里面已经伸出了一张名片贴在他的头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他的关系会不会起一些微妙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贴标签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对于他的关系会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当你认定哈，我说当你认定已经贴过这个标签了哈，你认定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请问你会愿意跟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去跟他说话吗？去跟他去交往吗？跟他去交心吗？我觉得应该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如果这个人是非常一个，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你认定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你会愿意试着跟他去分享吗？谢谢你的诚实哈，我相信可能我们就不会去这么做。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问哈，我其实并没有去定他的罪，我只是根据他所的做的事情，他的作为来去判断他，我不是定他的罪哦，我只是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去判断这个人，难道我这样做都不行吗？难道我对对方不能够有自己的看法吗？我们可不可以对对方有自己的看法？可以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实在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并且把他的身份职业都已经写在里面了。他写的说的是什么呢？是个财主，是个税吏长。请问主耶稣基督知不知道撒该是什么样的人？主耶稣基督肯定是知道的。主耶稣基督知不知道这个撒该是个大罪人？其实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撒该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罪，他是一个税吏长，其实从他的身份我们就知道他的问题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基督他对他是有明白这个人是谁，对他也有一些的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是跟这样子的人去保持一些的接触。有看法不是问题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跟弟兄姐妹们跟一些的人去传福音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对对方的背景有所了解， 我们如果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背景，我们怎么把福音传到他们生命当中呢？当然对方有一些的了解，但是这里面却不是要定罪。他的问题，我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那我怎么知道，弟兄姐妹们，我怎么知道我是在定人的罪呢，还是对对方有一个建设性的看法呢？你怎么判断？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基督徒不能去定别人的罪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只有神能定罪。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又会对对方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我们怎么区别我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想法是合神心意的还是不合神心意的呢？下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去看你到底的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定人的罪哈，大家可以看到哈，定人的罪的动机和对人的有看法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定人罪的动机其实通常是负面的，通常是负面的，是带着一种判断或者是否定或者是批评的一种的态度。你对人有看法的时候其实是中立的，是对某一个人的行为和情况的观察或者是意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帮助他可以改善，或者帮助他可以脱离原来的那个罪恶。在语气语调上面也是不一样的，定罪通常你说话的时候呢，就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加的正确，道德更好，语言上面呢就会带着一些强烈的一些的批评。而对人有建设性的看法，是代表着我们有些时候是出于一些关心和提醒或者是建议的一种的态度，不是我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看到了，我建议你可以是这样做。在表达方式上面，定罪通常会用一种很极端的、很绝对的一些的言辞哈，比如说你怎么总是这样，你怎么一定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把这个人给打死了哈。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表达的语气语调里面会不会也带着这样子的一些的语气词哈？那表达看法呢，一个说到我觉得你这样做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又或者说我不确定你是否注意到你自己生命里面的这样子一些问题，是给别人留空间的。从后果上面来看，定人罪它的后果通常都是会打击人的自尊心，然后呢会打击人的自信心，让人会觉得自己被拒绝、被排斥、没有价值，导致情绪上面受到了创伤，关系被破裂，甚至会带来阻碍一个人的悔改和成长。对人有看法的后果是正面的去推动这个人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引导他做出积极的调整，促进沟通、建立关系、寻求和解和成长。最终的目的，定罪的目的是往往是带着一种的审判啊，你的口气里面就是在审判对方。而对人有看法是因为爱的缘故，以基于帮助的缘故，是为了希望他可以去悔改和进一步的沟通。我在这里列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的评估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说，哦，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凭着我的爱心哈，说诚实话。但是有些时候说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会把人打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说的其实会让人绝望。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哈，非常的谨慎。我们不是去定人的罪，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可以挽回回来。前几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还在小组里面去讨论，就是当你遇到一些的人在犯罪当中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跟他去互动。然后那位弟兄就问这样一些的问题，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哈，因为我作为牧者在教会里面服侍，常常会遇到这些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们犯错，做错了一些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如何去跟他们去沟通，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回转回来？我一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不断的去问我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你有没有真心的去爱这位弟兄？ 犯错的弟兄或者是姐妹。第二，你所说或者你不说，在这个后面他是不是因此得到了造就。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弟兄姐妹互动的过程当中，不是黑白分明的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首先透过祷告来让神来去带领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回到今天的故事的那个例子当中，大家觉得耶稣基督和撒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和撒该的互动的过程里面，耶稣是不是在定罪？耶稣是在定罪吗？其实耶稣不是在定罪，耶稣是想要去救他。耶稣不是在定撒该的罪，耶稣是想要救他。那在我们的言辞的里面，我们每一天跟弟兄姐妹的互动，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语气语调透露出来，我们是叫定对方的罪，还是针对对方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性的看法？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的言语里面，你的言语里面是在定对方的罪，还是存着温柔的心想要把对方挽回回来？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特别提出来啊？当我们去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被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期待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听到一些对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完全接受呢，还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看到对方的生命里面真的很在乎你，他真的明白你现在正在经历那些的苦难，并且愿意陪伴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回走，哪一个要显得更加的宝贵和不容易？其实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是带着一个定罪的心态来去跟撒该去讲话，他可能会说什么呢？他可能会说，撒该，你这个大罪人，你还不知道怎么悔改吗？你再这样子的话呢，你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跟你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连上帝都救不了你，你最后只是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弟兄姐妹们，如果主耶稣基督说的是以这样子的口气来去跟撒该说的话呢，你觉得如果你是撒该，你会接受福音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会不会就是在用这样的口气来跟我们身边的人在沟通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非常要警醒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基督和撒该见面的时候，并没有一下子就指出撒该的一些的问题，而是用接纳来打开对方的心门。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点，用接纳来打开对方的心门，然后来去创造悔改的环境。我们要为对方去创造悔改的环境。第九章第五节这里面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撒该，平时都没有一个人待见你，平时都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你，因为你是个大罪人，对吧？那突然间有一个人说，你下来，我愿意住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在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家里面的人吃饭，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感受吧。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去吃饭，说明他是完全的接纳了这个人。所以当时主耶稣基督发出的这个呼召，他的背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撒该，我愿意完全的接纳你，我愿意去到你家里面，我不管别人是怎么看你的，但是我愿意去接纳你，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如果你是撒该，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去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宣教队，是从北美过来的一个宣教队过来哈，然后带队过来的一个师母呢，她是做了她的一个的见证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触，并且被师母的 内心当中的接纳所深深的打动。其实那天他分享之前还发生了一些的小插曲哈，就是他有个儿子，他有个儿子是跟着这位师母一起过来的。我只能说我对于他的儿子的外表是非常的震撼。大家有没有见过肌肉男？我们教会有没有肌肉男？肌肉男哈，他还不是普通的肌肉男哈，他穿的衣服是这样，他穿的衣服是一个，那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穿的紧身衣，他穿的是紧身衣，然后中间是没有领子的，就是这一块哈，就是胸肌完全是露出来的，然后那个就是会拐拐拐的，就是那种他就是会动的那一种，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在，哎，这个不是健身房，这个是教会哈，就是穿的这样去就过去了哈。然后之前哈，就是在聚会的前三个小时，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然后打电话给我说什么呢？啊，小田，你可不可以给师母的儿子去预备一个健身房？聚会前三个小时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不可以给师母的孩子预备一个健身房？因为他现在正在闹情绪。他在闹情绪，闹情绪是什么呢？因为他每天都要健身，他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他都要健身，但是那一天其实我们是有聚会的，我们是有服事的，所以没有给他特别的安排。然后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出门了，因为提前三个小时我们要过去安排一个方便，我准备要出门了，然后我接到那些电话，我拿放下电话的时候心潮澎湃。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宣教，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宣教？第二个感觉就是，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这个师母你是怎么当的？你带你的这样子一个孩子出来宣教，结果这样子的一种的表现，你到底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第三个感受就是，今天晚上这位师母要分享，他要分享什么？我很担心他的分享出来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家里面的见证是这个样子，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在做贴标签。贴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我在定罪。非常的诚实的说，从我放下电话开始，我就已经给他贴了很三张标签在上面，啪啪啪啪啪贴到在那上面，以至于师母那天我看到他们母子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复杂的，还是那种酷酷的，都不跟你讲话了，就坐在那边，好像形同隐身人哈，就是坐在那边，大家都在那边聚会，他就坐在旁边。那种的心情大家可以知道吗？我就是我已经很不喜欢他们了，但是已经安排好了，又不能改变，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纠结。我看到师母上台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哈，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就是我的真实的感受。感谢赞美主。师母上台之后呢，就开始分享。分享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分享的就是他儿子的情况，他儿子的叛逆，他为什么要带儿子来参加这次的短宣？他对于他儿子的这一种的叛逆的态度和心态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神的互动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师母在讲这些见证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神把我刚才贴的这些的标签一个一个的全部的撕下来，然后给我贴了一张标签，这个时候是神给我贴的标签，自以为意。神给我贴了一张标签是自以为意。弟兄姐妹们，我在不了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我在不了解这个师母她背后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她给盯罪了，我就把她给盯罪了。那个师母说什么呢？她说她带她的孩子一起来，就带着一个的叛乱是什么呢？ 他知道他孩子的问题很大，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到，在叛逆期，你只要看到他肌肉在跳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这个比较难搞啊。那他还是愿意带着他的孩子出来，因为他知道，当他在用接纳来去对待孩子的时候，神的工作才能够开始。如果连他的父母，连他这个孩子的父母都不愿意去接纳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的工作就被阻碍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在台上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在脑子里面一直都在动，因为我也有两个孩子，我在想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来到我的面前，钉这边拿一个钉子，鼻子拿一个，大家在火车站你看到吗，各种各样的人，这边钉一个钉子，嘴巴上也钉个钉子，舌头伸出来，舌头还在钉个钉子，然后身上纹满了纹身，我情何以堪？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吗？其实没有人敢讲。我只能说，从师母的见证的分享里面，我突然间明白了，即使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路可走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接纳这个孩子，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被神完全得着。所以我们的接纳是在为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悔改的工作去预备道路。这就是那天师母所跟我们分享的见证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的关键点。他在困难当中，他的孩子也在困难当中，但是你会发现他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点，比我做得好，他愿意接纳他的这个问题的孩子，期待有一天神可以翻转他的生命，让他可以真实的悔改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接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接纳，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的工作就卡住了。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你身边里面那些不太可爱的人，甚至伤害过你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并不可爱，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他？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我们身边的另外一半，我们的老公，我们的妻子？虽然很多时候看起来这个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钉子哈，但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他？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行？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些有色眼镜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去贴他的标签？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完全不想和这个人去有任何的一些的接触。弟兄姐妹们，如果主耶稣基督是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撒该，他会来找撒该吗？他肯定不会来找撒该的。如果主耶稣基督也带着我刚才的自以为意的眼镜去看待那个人的话呢，他可能完全不会来找撒该。他会选择住在他家里面吗？更不可能啦，更不可能还会住在对方的家里面。那撒该还如何能够得救呢？如果连主都不要他了，他如何能够得救呢？所以弟兄姐妹们，那天师母的分享其实也是在和我里面内心里面的自以为意在对话。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想要把福音带给身边的人，但是很诚实的说，当我遇到弟兄姐妹们生命里面一些的问题，又或者是一些很顽梗的问题，有些的情况被你气得不得了哈，气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思想工作，然后就很清楚的跟他们去表达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的回应是，圣经里面岂是说我这样做不行呢？你可不可以指给我哪一章哪一节说圣经说我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第一次坐在车上，我刹车然后停到一个地方，手心发抖啊，开始发抖。我说一个人怎么会悖逆到这种的状态，就是用圣经来去作为一个的工具，说我这样做是合理的，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可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的状况。有些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爱， 不光是不可爱，他有的时候还拿脚来踹你哈，一直在踹你踹你哈。然后呢，希望你的立场可以稍微松动一点，这样子他就可以获得在罪里面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我不会比这位弟兄做得更好。有些时候我也在会跟在我的生命里面的罪里面正在跟神摔跤，我希望神给我更多的一个空间，我希望在我自己的生命空间里面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范围，让我可以暂时的去享受好像我所谓世界上那些的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真的有些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们不会某些人与另外一些人就完全的不同，但是神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场的话剧里面，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爱你的缘故而来的，他非常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的德性啊！他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是多么的顽梗。我们只要想想看，在我们犯的罪上面是一次性的罪呢，还是不断的在有一些地方不断的在跌倒。我们如果成熟的去问我们自己，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立誓主啊，我再也不在这个地方跌倒了，但是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又跌倒了。神还是爱我的。在撒该的这个例子上面，主耶稣基督非常的知道撒该是什么人，他能够做到税吏长，他能够坐到这个的位置上面，你觉得他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人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世界上的光景来讲，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今天要住在这个罪人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无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是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一种状态，又或者是当你看到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一些接触的时候，今天神就在提醒我们，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神所爱的，而且是神要拣选。我们要如何去回应神的这份的呼召？当主耶稣基督说撒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的时候，撒该的变化是什么？撒该的回应是什么？撒该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第六节他这里面说，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去接待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撒该原来那个时候是爬到树上去看一看这个主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不仅仅下来，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去接待耶稣。弟兄姐妹们，主用接纳打开了这个罪人的心，并且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来去看，他真实的悔改了，他真实的悔改了。结局是什么？我们的接纳对方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对对方的接纳，对方一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悔改吗？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对于对方的接纳，一定对方会以一种正面的反应来去回应吗？也不见得。我们的接纳很多时候会不会被对方利用起来，来去攻击我们，来去占我们的便宜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接纳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期待对方，也期待我们自己，在被神接纳，我们也接纳人的过程里面，我们为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悔改去创造空间，去创造空间。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如此行的，而且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可以去透过去接纳别人，让别人的生命里面有机会有空间可以去回转，可以去回转回来。我们是在做松土的工作，我们是在接纳的过程的道路当中，我们是在做松土的工作。一个人为什么会悔改？一个人悔改往往不是因为你的口才有多好，就是传福音的人口才有多好，你把别人变得没有办法去反驳，然后对方就相信了。撒该愿意去悔改，也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行了各样的神迹，他有大大的能力。主耶稣基督 就是用爱和接纳来让这位在罪人当中的罪人知道我愿意完全接纳你，我爱你。而撒该的回应就是他就悔改了，他就悔改了。传福音难，难是难在人，人很难。传福音也不难，因为只有一条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了，就是我们愿意去爱他，我们愿意从天去领受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去爱这位好像是不可爱的一些的人。神是如何去做的，我们应该去如何去效法。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认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容易吗？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容易吗？为什么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面有自尊心的作用，我们害怕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就会丢了面子，就会损害自我形象，也会担心我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呢，我们就会接受处罚，承担处罚的责任，或者失去某些的机会，让我们失去自我保护，让我们受到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攻击，会暴露自己的弱点，缺乏安全感，甚至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的社会的一些的压力，在竞争当中被当作是一个弱者，或者我们就缺乏一个道德的勇气，让我们内心里面去恐惧，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现状。这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害怕认错的一个的原因，这些的原因都有可能阻止我们去认错。面对撒该这个税吏长，在众人眼里看来的一个大罪人，神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去认识他的罪，不是通过说教，不是通过说教，你撒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是透过说教，而也不是透过行神迹。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耶稣基督一个神迹都没有行。在接受接纳撒该的这个事情上面，主并没有用他的大能，他用的只是简单的接纳，而在这个接纳的背后展现的是神无条件的爱。人子来是为了去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人子来是为了去拯救失散的人。撒该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悔改？他为什么会选择去悔改？因为他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个无条件的爱。当我那次我在抑郁症的情绪当中，那天晚上我在床铺上面跟神去祷告的时候，我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我手上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我只是看到了诗篇50:15，透过一本小说，神来对我说话，他就告诉我说，即使世界上面任何的一个人离开我，也不会离开你，我就信他了，我的病就得医治了。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福音就仅此而已，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限制，我只有完全的听过福音之后我才可以选择去相信，因为每个人的阶段每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当我进入到教会，稳定在教会的时候，我听了很多悔改的道，我愿意真实的一个悔改，但是神跟我的开始的契机不是透过讲这些的大道理，神乃是就是单单的告诉我说我愿意接纳你。就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主耶稣基督接纳撒该的时候并没有跟他讲说你悔改吧，而是我告诉你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天晚上当神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在那边哭了好久，哭了非常久，但是你会发现那种的眼泪是一种洗刷我内心抑郁的一种的眼泪，因为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世界上面居然有一个人他完全的知道我，而且完全的去接纳我，我愿意去寻求这样子的一份的爱。所以我当天我后来我去到荷兰去留学，因为我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去到荷兰去留学的时候，第一周就发生了另外一件神迹，就是我爸爸就跟我说， 小田，你要不要去教会？我当时眼睛都惊掉了，我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我爸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信主了。他说你要不要去教会？第一周，他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不知道神是怎么样拯救我的，我完全没有跟任何人讲。然后他第一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小田，你愿不愿意去教会？”我说：“我去。”但是我却没有告诉他我去的原因是什么。我去的原因是想要去知道当初爱我的这位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要去明白这位神。而这一个过程花了我超过3年的时间，之后我才决定完全顺服下来信主受洗的。但是当初的神对我的这一个段的经历，就是在我抑郁症经历那个最低谷的那个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的宝贵。神改变我的生命不是透过那些的大道理，神改变我的生命只是单单的来去告诉我说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看我何等为宝贵，甚至超过我的数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神想得太过于复杂，我们真的不要把神想得太过于复杂。神爱我们非常的简单，神期待我们在他的时间里面，在他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回转回来。我跟我的太太现在在学习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现在越来越叛逆，越来越会跟你顶嘴，因为他现在快四岁了，常常跟你顶嘴。然后顶嘴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他明明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说，你要不要跟妈妈道歉啊？不要道歉，有没有错？我做错了，要不要道歉？不要道歉。现在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不会 push 他，我们就会跟他说，爸爸妈妈非常的爱你，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愿意道歉，没关系，等你想要道歉的时候呢，你过来找我们，我们愿意完全的去接纳你。然后他说好，你现在要不要道歉还是不要？然后他就开始玩哈，自己玩一阵子呢，他就心情平复了之后呢，他就真的几乎每一次哈都会跑过来说，爸爸对不起。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蹲下来，然后就抱着他说，爸爸原谅你，爸爸爱你。其实很简单，弟兄姐妹们，这不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吗？没有人可以强迫另外一个人悔改的，没有一个人的，但是悔改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而人为什么可以悔改，是因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不是因为我是你爹，我叫你认错你就必须得认错，你不认错到我就惩罚你，不是的。他就算嘴巴上面愿意对不起，他其实心里面很反感，那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从内心而发出，在一个的安全的环境里面，他愿意发出，对，我真的做错了，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事情。而在这一个的过程里面，接纳和爱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愿意以从基督耶稣那里领受的爱来去接纳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愿不愿意不要先给别人去贴标签，而是先询问神说，主，你要我如何去对待他？我不要去定他的罪，但是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要去如何行。我们愿不愿意，就算是我们很不喜欢对方，但是我们也愿意去靠接纳他，来为他以后真实的去悔改，来去创造条件。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无条件的爱，我自己生命里面是如此经历，也是这样子的经历在激励的我们，最后激励我最后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今天也透过今天的信息，想要跟大家来鼓励大家，只有爱，只有真实的接纳，才可以让对方可以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那些所谓的一些的教导，在这个的教导的背后，需要有从神来的爱的接纳为承接。这是我自己生命的经历，也是希望我们 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跟谁在互动的时候，都本着从基督耶稣而来的爱和接纳，让我们彼此接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的子民。我们今天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哈，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也使用这首的诗歌，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献上的，也让我们每天知道他在生命里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起来唱。
感谢你是自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恶。
晓得我们终有一天要永远和你同在， 在你的盼望里面，我们也知道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不再惧怕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任何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你的大能，你的保守，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谢谢你的十字架，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的所有的一切，谢谢你的无比的大爱，带着钉痕的手来去洗刷我们的污秽，也谢谢你坐在宝座上带着荆棘的冠冕，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不再一样。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来唱诗歌《神羔羊》黑歌。
感谢你是